各位网友大家好，今天是2025年9月3号星期三，欢迎大家参加王杰每日观察直播二的节目。我们今天有三个内容，第一个还是93阅兵啊，93阅兵塑造习近平全球新秩序旗手的形象啊，这第一个。第二个是中国证监会要给股市降温了。第三个是美国正在陷入疫苗分裂。在我们今天主题开始之前，我们先播报9月3号直播星期三直播二的要闻简报。第一个，路透社报道，佛罗里达州卫生局长拉达波9月3号宣布，佛罗里达州计划取消所有强制疫苗令，包括要求学生接种疫苗的规定。那么在美国所有的州政府都会要求学生接种特定疫苗才能入学。那么疫苗通常包括水痘啊、乙肝啊、麻疹啊、小儿麻痹等等。那么拉达波说，强制学生接种疫苗是奴隶制度啊，必须彻底废除。他强调要保护医疗自由，接种疫苗是个人选择，没有人可以告诉家长或者学生应该接种什么疫苗。这非常荒谬的一个啊。拉达波本身就是一个有争议的人物，他反对疫苗接种，并且散播有关疫苗的错误信息。那拉达波，佛罗里达州的州长德桑蒂斯和美国卫生局卫生部长小罗伯特肯尼迪都是反对接种疫苗的，所以佛罗里达州会面对一个公共卫生危机啊，所以外界都很担心佛罗里达州可能会出现公共卫生灾难。美国传染病学主席学会主席谭蒂娜表示，学校和日托中心一直是传染病的温床，因为它太多人往来啊。如果学生发生传染病，学生会把病毒带回家，它会扩大传播范围，就会很快的引发大范围的灾难。佛罗里达州还是美国最重要的度假胜地，旅客会把病毒传播到其他的州，并且蔓延开来啊。与此同时，这件事情发生的同时，民主党执政的三个州，一个是加州，一个是俄勒冈州，还有一个是华盛顿州，9月3号宣布成立健康联盟。这三个联盟的任务就是审查科学数据，为这三个州的居民提供接种疫苗的建议，包括流感，包括武汉肺炎，包括儿童要接种疫苗的建议啊。这就是民主党控制的州反对美国卫生部长小罗伯特肯尼迪的具体行动。对这三个民主党执政的州认为，罗伯特担任卫生部长以后，卫生部现在已经变成了兜售意识形态的政治工具。联邦免疫实践咨询委员会已经失去了公信力，越来越多人对美国疾控中心提出怀疑。那么与此同时，马萨诸塞州、缅因州、纽约州、新泽西州最近也开始讨论成立健康联盟，向民众提供这个疫苗接种的建议。那么基本上这显示罗伯特·肯尼迪让美国的医疗系统分裂，共和党执政的州跟民主党执政的州会形成各自的这个医疗政策啊。另外CBS 报道，有1000多名卫生部的职员9月3号发表公开信，要求美国总统川普解雇肯尼迪啊，小罗伯特肯尼迪，同时要求小罗伯特肯尼迪辞职啊。公开信指出，小罗伯特肯尼迪取消让儿童接种武汉肺炎疫苗的建议，把政治理论家放在审批疫苗的关键岗位，裁减美国疾控中心人手，小罗伯特肯尼迪的举措都在危害美国人的健康啊。那么9名前美国疾控中心主任9月1号在纽约时报上发表专栏文章，严厉批评肯尼迪解聘美国疾控中心的职员，削减美国疾控中心的经费，他传递了错误的疫苗信息啊。这是第一。第二，日经亚洲报道，2024年中国在15个工业品的品类当中，在全世界的份额出现了下降啊。那么其中全球最大的冰箱制造商海尔 去年全年在全球的市场份额是 22.8%， 同比下跌了 0.3 个百分点。那么家用空调这个品类市场排名前五，三家是中国企业，五家公司，三家是中国企业。这三家中国企业的市场份额下降到了这个 51.8%， 其中美的和格力都出现了下跌，市场份额都出现下跌。那么监控摄像头这个品类，全球前五大制造商有四家来自中国，他们在去年的市场份额是 49.9%， 那么下跌了 2.6 个点，其中海康威视的市场份额下跌了 1.8 个点。那么云服务领域排名第四的阿里巴巴，它的市场份额下跌了 0.7 个点，和排名第三的谷歌差距进一步的拉大。那么分析认为，由于中国经济下滑，消费者这个消费降级，导致中国企业的市场份额下跌。普华永道高级经济学家这个运田直孝认为，根据收入和经济状况，中国消费者减少消费，他们只购买必需品和必要的数量。他认为随着政府补贴即将到期，中国企业的市场份额可能会进一步的下跌啊。这是第二，就是他其实是反过来，他通过市场份额的下跌其实反映了什么？反映了中国企业销售的下降啊。这是第二。第三，自由时报报道，美国智库詹姆斯基金会最近发布的报告指出，中国今年七到八月份在距离东沙群岛限制性水域不到50公里的地方设置了钻井平台啊。那么钻井平台可能用作封锁东沙群岛，甚至用作侵略台湾的跳板。那么东沙群岛是目前是由台湾控制，那么由台湾的海巡署驻守。詹姆斯基金会指出，中国海洋石油总公司五年前开始在台湾专属经济区开采石油，到今年八月至少建成了12座永久或者是半永久的建筑物啊。那么报告指出，中国在东沙群岛附近有两座亚洲最大的钻井平台，那么运载油气的船只有240米长啊，甲板面积相当于 1.5 个足球场，那么这些都可以用作封锁的工具。美国总统台湾总统府发言人郭雅慧9月2号表示，中国最近在韩国、日本、台湾的专属经济区设置油气勘探平台以及其他结构，中国的行为违反了联合国海洋法公约，严重冲击国际秩序，为区域稳定带来不确定性啊。这是第三、第四。澳大利亚广播公司报道，俄罗斯总统普京9月3号他在北京举行记者会啊。普京在记者会上证实，他和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讨论了器官移植和长生不老的话题。普京说，他在前往观看阅兵式的时候，习近平提到了这个话题。那么中央电视台的直播画面显示，在阅兵典礼开始之前，习近平和各国元首一同前往会场，就去天安门城楼。习近平对普京说，过去呢70岁以上的人很少见，那么现在人们常说70岁还算孩子啊。普京随后就对习近平说，再过几年，随着生物技术的发展，人类的器官会不断的移植啊，甚至会越活越年轻，达到长生不老啊。习近平就回应说，预测本世纪内人们可以活到150岁。那么这段对话在社交媒体上引起了广泛的传播和热议。那有分析认为，这段话意味着普京和习近平都希望长期执政啊。当然还有人联想到中国的器官移植的丑闻啊。这是第四、第五。美联社报道，美国众议院监督与问责委员会9月2号公布了33000多页爱泼斯坦案件的档案，那么其中绝大部分内容早就公开过啊，这引发了各方不满啊。因为这批文件来自司法部， 包括法庭资料，警方对受害人的访问、访谈，以及过往这个卷宗文件。川普在竞选时承诺会解密爱泼斯坦档案。川普上任之后，司法部长邦迪也说，爱泼斯坦的客户名单就在他桌子上。然而到了今年7月，川普的立场发生了改变。美国司法部和联邦调查局都说，没有证据显示存在爱泼斯坦客户名单，并且不打算继续公布爱泼斯坦档案的案件的档案。那么这一转变引发了川普的自己支持者的不满。那么随后川普说，外界对名单的关注是民主党的骗局，并且说会支持国会出面集中发布档案。那么但是国会这次公布的文件并不令人满意，民主党和部分共和党议员批评这次文件发布组织混乱，信息多为旧闻，要求强制解密所有不涉及个人隐私的档案。公布这些垃圾没什么用啊，大家要看猛料啊，你不给猛料不行啊，他就是不给猛料啊。第六，华尔街华盛顿邮报报道，美国第五巡回上诉法院9月2号裁定，川普政府援引敌对外国人法驱逐委内瑞拉人的做法缺乏法律依据。那么在最终判决作出之前，联邦政府不得再根据敌对外国人法驱逐委内瑞拉人啊。那么今年3月，川普总统发布行政命令，说委内瑞拉黑帮叫阿拉瓜火车对美国构成入侵，并且援引敌对外国人法快速的拘押并且遣返相关移民，此后有大批委内瑞拉人被捕。那么敌对外国人法是1798年通过，通常只在战争时期使用。那么今年5月，一名被拘押的委内瑞拉移民向德州北区联邦地区法院起诉川普政府啊。那么法院判决川普政府败诉啊，川普政府就上诉，那么上诉法院维持原判啊。那法官认为美国并没有受到这个入侵或者是掠夺式的袭击，因此不能动用这部暂时的法律啊。这是第六、第七。路透社报道，欧盟和阿根廷、巴西、巴拉圭和乌拉圭签署了自由贸易协定啊。9月3号，欧盟委员会正式把自由贸易协定文本送给成员国审议，并且启动签署和批准流程啊。那么欧盟和这个南美的四个国家，他们签订的自由贸易协定整个谈判历时25年，一直到去年12月最终签署。那么分析认为，欧盟在这个时候推进和南美四国的自贸协定有两个原因。第一，欧盟希望在美国普遍加征关税的外部压力下锁定南美市场和供应链，抵消对美国出口损失，这第一。第二，希望借此降低在关键矿产上对中国的依赖，特别是锂矿。那么这份协定将会打造出全球最大的自贸协定区，它会涵盖7亿多消费者。根据协定的内容，南美四国将会逐渐取消 91% 的欧盟商品的进口关税，汽车、化学品、葡萄酒、巧克力。那么目前商品面临 35% 的关税，欧盟会在10年之内取消 92% 南美四国的商品关税。那么这份协定需要获得欧盟15个成员国的同意才会生效啊。那么欧盟总共有27个成员国，就只要超过一半同意了就生效了啊。所以这是欧盟的问题，欧盟每件事情都必须一个国家一个国家过啊。这是第七、第八。法广报道，美国国务卿卢比奥9月3号访问墨西哥，他在墨西哥城会见了墨西哥总统辛鲍姆，双方发表联合声明。联合声明说，将会强化边境和反毒合作，重点拦截芬太尼以及遏制非法移民流动。美联社指出， 卢比奥此次访问墨西哥是落实现有的合作，没有新的突破啊。路透社也说，卢比奥这次访问的重点是配合川普政府对毒品和非法移民的全面打击，同时遏制中国在拉美地区的影响力。毒品、移民、中国议题都是川普支持者马嘎非常关心的啊，所以川普和卢比奥把话题进行打包，那么制造出战斗型的政府形象啊，主要是表演给马嘎看啊，给马嘎看的一个政治表演啊。那基本上你可以看，川普政府的 99% 的政策都是表演类型，表演给谁看？表演给马嘎看啊。这是第八、第九，第一财经报道。中国商务部9月3号宣布对美国的光纤产品加征反倾销关税，那么其中德拉克通信公司的光纤产品 78%， 康宁是 37.9%， 费特 33%， 其他美国公司的税率是 78.2%。 这是中国反制美国对中国实行贸易制裁。那么上个星期中国商务部宣布取消四家三星、SK 海力士、英特尔、台积电四家公司在中国的芯片厂在引进芯片生产设备的豁免政策。也就是说，这四家公司他们在中国的芯片厂要引进芯片设备啊，增加设备或者升级设备都需要申请许可。那么几天之后，商务部就开始针对美国光纤产品加征反倾销税啊。但是其实中国自己进口的很少啊，这个进口很少。第十，路透社报道，9月3号印尼的反政府抗议活动持续到了第十天，当天有几百名身穿粉色上衣手持扫帚的妇女在印尼首都雅加达游行，他们一路游行到印尼国会大楼，要求削减议员的福利，调查警方过度执法。女性来自印尼妇女联盟，他们表示粉色代表勇敢，扫帚代表要清扫国家弊端。那么印尼这波反政府抗议活动从8月25号开始，最初是抗议国家议会这个国会议员的高额住房津贴，结果8月28号警察装甲车冲撞抗议人群，撞死了一名外卖员，抗议活动迅速蔓延到全国，并且发生了纵火打砸事件。8月31号印尼总统普拉博沃下令削减议员的特殊津贴、特殊待遇，同时在全国部署警察和军队。那么9月1号到2号抗议声势有所缓和，但是并没有停止，抗议活动到现在已经造成10人死亡。那么9月3号印尼国家警察解雇了撞死外卖员的警察。专家分析认为，印尼这波反政府抗议活动是否持续，关键还是要看印尼政府他如何回应民众对政府信任的情况啊。11，明报报道，香港教区主教周守仁9月2号在梵蒂冈和新任教皇利奥十四世会面，双方就中国教会的未来发展交换意见。利奥十四世在会面时表示，他愿意延续过世的教宗方济各对中国的传教方向。周守仁向利奥十四世分享了对教会的看法，以及中国教会和香港教会的现状，帮助利奥十四世加深对中梵关系的理解。这是叫什么？叫灌迷魂汤啊！利奥十四世表示，他将会持续了解中国教会的现状，并聆听各方声音，充实对中国问题的认识啊。利奥十四世以前访问过中国，对中国是有认识的啊。但是呢，他不能够出卖中国教友啊。12，彭博社报道，美联储9月3号发布褐皮书，也就是地区经济报告。报告显示，在12个美联储管辖区内，就4个地区的经济温和增长，其余8个地区经济基本上没有变化，就是处于停滞状态啊。那么各个地区都在报告中指出，川普的关税政策对商品价格产生了显著的影响。那么由于美国 家庭收入增长跟不上物价上涨的步伐，导致消费支出下跌。连纽约联邦储备银行报告说，保险和公共事业成本在上涨，使得消费者不得不压缩其他开支。报告还提到，很多制造业企业正在条件允许的情况下，他们会转向使用美国的供应链，并且开始采用自动化生产，降低成本。另外，劳工部9月3号公布的数据显示，7月份美国就业空缺是718万，环比减少了 17.6 万，创下10个月来的最低点。那么7月份的招聘人数是530万，增加了4万，裁员人数是180万，增加了 1.2 万。那么整个的数据反映美国的职位空缺比预期少，那么劳动力市场开始出现了疲软的现象，但数据也不是太差啊，数据也不是太差，但是市场在降温啊，这个没有疑问啊，这个趋势市场一直在降温的趋势没有改变啊。这是第12、13，普华永道9月3号发布的2025假日展望调查报告，报告预计今年美国人的假期消费开支平均是1552美元啊，就是整个一年假日消费1552美元啊，同比下跌 5%， 这也是2020年以来第一次出现明显的回落。报告显示，今年美国人送礼的预算是721亿美元，同比下跌了 11%， 跌幅蛮大的啊。那么其中20多岁的年轻人送礼的预算下跌最多，跌幅达到 23%， 啊，这些年轻人没钱了啊。那么和过去年形成鲜明对比，去年是20多岁年轻人计划增加 37% 的送礼预算，今年是跌 23%。 不过60岁和70岁的美国人他的假期消费预算这个会增加 5%、啊、另外84%的受访者说未来六个月会减少日常开支啊，主要是减少服装、大件商品以及外出就餐的开销。那基本上如果这三样东西都减少，那就是要大幅减少了，因为服装、大件商品和外出就餐基本上是主要的开支，除了日常的这个 grocery 的开支以外啊。普华永道指出，通胀、生活成本以及川普关税让消费者变得更加挑剔。这项调查是今年6月到7月进行啊，访问了4000名消费者啊，美国消费者。14，中国气象网报道，中国国家气候中心公布的数据显示，今年6月到8月持续的高压系统导致中国大部分地区晴朗少雨啊，风力微弱，所以全国平均气温达到了 22.3 度啊，创下有观测记录以来的最高夏季气温。那么其中新疆、陕西、河南、山西、山东五个地方、五个省平均气温都创下了同期的最高记录。八月份上海和杭州的最高气温它的天数超过了27，高温日的天数超过了27天，也刷新了高温记录。那么进入九月份之后，南方的高温天气还没有消退，预计九月三号到五号，从四川到江南啊，就是江西、湖南这些地方啊，将会再次迎来高温过程啊。那么广东省将会出现35度的高温天气啊，还是高温啊。好，我们今天讲，这是我们今天的要闻简报啊。我们来讲第一个主题，93阅兵塑造习近平全球新秩序的旗手形象啊。93阅兵产生的影响不断的在回荡。华尔街日报报道说，中国举行了一场盛大的阅兵式，以此彰显中国日益增长的军事实力以及和美国对手不断加深的关系，同时将国家领导人习近平塑造成了 全球新秩序的旗手。报道认为，这场盛大的场面展示了习近平向全世界呈现的大国愿景，同时向欧美发出警告。朝鲜领导人金正恩和俄罗斯总统普京的出席，凸显了这次阅兵式的反西方色彩。他们和习近平一同走上这个观礼台，一边一个紧靠习近平身边观看了阅兵式。习近平的讲话结束之后，阅兵式展示了他麾下不断扩大的军事武器库。报道指出，前美国国务院的高级官员，现任职亚洲协会政策研究所的拉塞尔说，对中国国内受众而言，他的目的就是为了激发，就是阅兵式的目的就是为了激发民族自豪感，将中共塑造成中国主权的捍卫者，并炫耀习近平投入了巨资建设的军队。那么《华尔街日报》指出，川普关税战冲击之际，中国在全球舞台把自己塑造成美国霸权的替代者。不过也有很多国家对中国主导的全球秩序感到担忧。一些东南亚国家和中亚国家的领导人出席了阅兵式，显示中国日益加深的地区影响力。华尔街日报认为，这次阅兵旨在向外界彰显习近平的雄心。什么雄心呢？就是将中国打造成一流的军事强国，和美国争夺战略主导地位，并且可能夺取台湾。那么过去十年间，中国的国防预算翻了一倍，达到了2500亿美元。那么同期中国的核武库规模也增加了一倍，同时还建成了世界上规模最大的海军舰艇编队。但是中国军队在实战中的表现如何，仍然是未知之数。而且九三阅兵展示的武器装备，它的性能如何也是未知之数。那么9月3号中国在阅兵式上集中展示了一批战略性的武器装备，从号称具备全球打击能力的核导弹，到防空激光、超音速武器，再到近海作战的水下无人机、水下无人系统、都释放出强烈的威慑信号。新加坡安全分析师亚历山大尼尔指出，中国要传递的信息很明确，中国的武器装备在进步，解放军的军力在扩展，不过新装备的真实作战性能还有待检验，但是足以引起对手国家的警觉。阅兵中，中国首次展示了三位一体的战略打击力量，包括号称射程20000公里的东风 5C 洲际导弹和新型的东风61型陆基弹道导弹。那么除了战略核武器，中国军方还强调了近海作战能力，那么配合现有的海上无人机和导弹，可以形成区域拒止格局，让外国海军难以轻易介入。新加坡拉贾尔拉纳国际研究学院防务学者詹姆斯查尔分析认为，如果装备投入实战，他就可能打乱美军和他的盟国在东亚的部署。阅兵还释放出另外一层信号，就是中国希望在外界对美国全球角色存疑的情况下，被一些小的国家、中小的国家视作为替代性的安全保障者。我代替美国保护你，我带头大哥。那么这次亮相的有新型鱼雷状的无人机以及多款超音速战略武器，它被视为对美国和其盟国的直接威胁，尤其是在和这个东风26中程导弹配合使用的时候，能够攻击关岛等前沿基地和舰艇，进一步的增强对美国的威慑。不过分析人士提醒说，新武器的实际能力和射程 仍然存疑啊。中华战略前瞻协会研究员叫接种表示，中国展示的装备虽然宣称已经服役，但很可能仍然处于有限部署或者测试阶段，既没有标准化，也谈不上大规模的量产。比如全新的100型主战坦克，它配备了防空系统和侦察无人机，它显示解放军正在尝试把不同的作战平台整合到同一个体系。那新组建的航天、网络、信息啊，这三个部队也首次亮相，它表明中国在太空和电子战等领域准备和西方展开竞争的意图啊。那么虽然习近平正在向全世界展示他的雄心，但是中国国内的现实未必能够支撑他的这份雄心啊。成都公安局有一份内部文件被泄露到了互联网，文件的题目叫2025年第三季度涉意识形态领域的风险提示。文件详细的列出所谓的重点风险和敏感节点，他把9月3号抗战胜利80周年列为高风险的节点。那么其他风险节点包括建军节、美国驻成都总领馆关闭5周年、藏区的议题、 LGBT 群体，还有校园霸凌，还有粉丝文化。文件要求警惕西方势力误导史实叙述啊，否定中共在抗战中的中流砥柱的作用，强调要严防认知战和舆论战，同时要警惕自媒体以爱国叙事借川军出川，放大极端民族主义仇日情绪。文件还提到14世达赖90岁诞辰和西藏自治区成立60周年。文件说藏独势力密集推出了有害视频啊，音频视频，煽动居民在社交平台上、媒体上以隐喻的方式传播。说明什么？说明西藏议题一直是中共维稳体系中最敏感的部分之一啊。另外在网络言论方面，文件甚至把粉丝追星、大熊猫国家公园论坛作为风险。文件还要求防范饭圈化的现象啊，这个引发不当的炒作，要警惕人这个有人借这个熊猫旅外归国话题挑衅破坏对外关系等等啊。这些文件的措辞都显示中国的维稳体系已经深入到社会的各个层面，几乎无所不包啊，无所啥话题都要防范。但是这也从另外一个层面泄露了什么？中共全身都是痒痒肉啊，敏感词越多，禁忌越多，破口就越多，对吗？啊，那么推特上专门研究中国劳工问题的昨天频道，这个频道的名称叫昨天啊。他统计什么呢？统计从今年的8月1号到9月2号，总共33天，中国各地发生了22起工人的集体维权行动啊。这个工人都基本上全是制造业的工人啊，涉及什么呢？涉及医药行业、纺织行业、航天行业、包装、汽车零部件、半导体啊，各个行业都有。啊，那么过去一个多月里，中国制造业掀起了一波接连不断的工人罢工潮啊。这个事件不仅凸显了劳资矛盾的加剧，也折射出中国制造业目前所处于的非常脆弱的境地啊。那么这22起制造业工人罢工事件分别是我就简念几个啊。一个是8月1号湖南永州啊，叫道县，道县就发生那个非常残酷的屠杀事件，就道县，永州道县啊，文革时期啊。他有个叫鞋厂，叫丰源鞋厂，他的工人罢工要求涨薪，因为工资太低了，每月只有1500啊，不行要罢工啊。同一天是广东河源，中光电通啊， 中光电通积极罢工，抗议这个公司搬迁不赔偿，还有拖欠工资。这是8月1号。8月7号和8月9号，清远，广东清远有一家制衣厂，叫这个叫易制衣厂啊，外溢的溢啊，成绩的绩啊，有100多名工人罢工，抗议这个单方面把工资降低40%，就直接把所有工人的工资降40%，很疯狂啊！他的工人说：“你这样降薪会影响我们的生活，没办法维持生计啊。”8月8号到8月11号，广州有一家织品厂叫凯翼织品厂，它有200多名工人，也是啊维权啊。为什么？因为这家这个织品厂它很大，非常大，突然宣布倒闭啊，老板也跑了，老板跑路了啊。然后是8月8号上海国力汽车真皮试件厂，他们专门是做这个汽车的这个座椅的这试件啊，试件也是这个罢工抗议。原因是什么？原因是他们的这个裁员补偿标准太低，他们一年工龄是两赔偿是2740块钱，十年只赔27000啊，非常低啊。那么明天频道指出，罢工维权潮的背后是经济下行导致的订单锐减，企业经营非常困难，而且强制社保政策落地给中小企业带来了巨大的冲击。强制社保已经导致中小企业的大规模倒闭，仅仅在已经统计的这22起工人维权的案件当中，就有9家工厂已经倒闭，22家厂，9家厂已经倒闭，其余的也正在面临巨大的经营压力啊。事实上，强制社保带来的后果，它不仅仅是要企业承担这个后果，连普通的工人也要承担它的后果，降薪啦、欠薪啦、裁员不赔偿啊。搬迁呐、搬迁不赔偿啊，等等啊，他们就要面对这样的问题。我们来总结一下啊。昨天我们讲了卡拉斯在评价习近平的九三阅兵，他提出什么？他提出了一个新的名词叫专制联盟啊。所以从卡拉斯提出的专制联盟，到《华尔街日报》提出的新秩序旗手，习近平通过九三阅兵成功的在国际政治舞台上建立了一个全新的形象，这个全新的形象是一个雄心万丈的新世界的主导者。这个形象的形成得益于普京、金正恩的捧场，不过这个新形象有可能给中国带来更大的麻烦。他带来的主要的麻烦是地缘政治的压力，因为他成功的转移了全世界对川普总统关税战的抱怨，那么现在对新霸权的恐惧也压倒了关税战的烦恼。但是川普自己啊，习近平自己可能会有更大的麻烦。为啥？因为中国经济正在面临史无前例的危机。史无前例讲的是什么？中共建政1949年以来啊，这个危机甚至有可能动摇中共的根基啊。那么扩大外部的压力会让中国经济的危机雪上加霜，这就是习近平和他幕僚他们在筹备九三阅兵的时候没有想到啊。习近平当时更注重他在政治上要昭示他的权力地位的效果，那么这个效果显然已经做到了啊，因为在九三阅兵的期间，全国各地都在组织，从政府部门到各个单位都组织观看啊。对习近平来说，这个效果让他吐了一口恶气啊，但是这口恶气很快会给他带来麻烦，我们会很快看到这个麻烦究竟是啥。那么这是第一个主题啊。第二个主题我们讲讲中国证监会。 中共证监会要给股市降温，从哪开始讲？军工板块，军工板块在大阅兵后的第一个交易日集体下挫，那么航空类、航空航天类的个股普遍跌幅在 7% 到 10% 之间。那么从整机制造到无人机到发动机到火箭、通讯电子新器材，军工股今天是全线走弱。那么阅兵带来的市场情绪并没有转化为利好啊！你看那边阅兵，这边就暴跌啊，反而成为资金出逃的一个信号，所以军工板块集体重挫。那背后的逻辑是啥？背后的逻辑是阅兵前资金提前炒作军工题材，所以股价已经先涨啊。那阅兵当天如果没有新的实质性的政策信号，比如增加军费啊，比如公布新的订单啊，装备订单啊，市场就会认为是利好出尽，然后资金就会兑现离场，所以股价会跌，这是第一个逻辑。第二个逻辑就是阅兵当天媒体全面正面报道，容易被当作是完美出货点啊，那游资也好，机构也好，正好借着情绪高点抛盘，那散户接不住啊，接不住就出现这个跌停啊。所以阅兵是作为一个情绪顶点，它触发了资金兑现，所以加上又没有新的业绩支撑，所以才会出现下跌。不过呢，彭博社报道的消息更能解释股市下跌的原因啊。彭博社报道说，中国证监会正在考虑采取一系列的措施为股市的投机行为降温。报道说，八月初以来，这一波1.2 万亿美元的股票涨势过快，引发了监管机构的关注。报道说，因为担心市场大幅波动导致散户巨大损失，所以中国证监会考虑他这个采取的措施包括取消部分这个卖空限制和抑制投资交易等选项啊。不过现在还没有确定哪些政策究竟会采纳或者实施啊。中国证监会主席吴清上个月底在北京召开专题座谈会，他说要坚持持续巩固资本市场的回稳向好的势头，积极倡导长期投资、价值投资、理性投资啊。那么彭博社报道指出，监管部门要求银行严查信贷资金入市的行为，那么之前的监管发现一些投资者用消费贷和网络借贷进行炒股啊，监管部门要求券商不得宣传全天候开设股票账号的服务啊。那么而且根据交易数据，八月份散户新开户比去年同期涨了166%啊。另外社交媒体平台也被要求，网信办跟他们讲，不得过度宣传牛市，也不得过度宣传融资余额创新高啊，也不能宣传这个存款涌入股市的信息，避免助长投资者的狂热情绪。我们这想过啊，这个野村证券昨天出了份报告，这份报告是野村首席中国经济学家陆挺他们团队制定的一份报告啊。那么最新的报告说，这一轮股市上涨可能会导致非理性的繁荣和泡沫的形成啊。那么野村把当前这波股市的上涨和2015年的那波行情进行对比，当时是沪指涨了150%啊，然后就跟着就暴跌超过40%，所以数以百万计的散户损失惨重啊。报告指出，股市推动了金融业的表现，但是对实体经济，比如说工业、投资和零售完全没有帮助。这个野村认为这一次的效果更弱啊，基本上更弱，所以基本上目前的情况就是这样。 好吧，那我们今天主题就讲这么多，我们下面进入互动。进入互动之前温馨提示，请大家点赞，请新来的网友订阅，请大家加入我们的会员支持我们做更好的节目啊。那我们最近很多很多水军啊在我们的评论区灌水，我跟大家打个招呼啊，别看他别给把大家给吓着了啊。那当然我们管理员的刀子也够快啊，没关系的，我们会很快的清理掉啊。情绪，昨天朋友圈被阅兵刷屏，在一片赤红中有一个我一直很敬仰的科学家发了几张上海四行仓库的照片，那面布满弹痕的墙下摆满了香烟、酒和零食，我给这条朋友圈点个赞。这次阅兵是对真正抗日战争中抛头颅洒热血的中外英魂们的侮辱，令我恶心，令我痛心。我看到这张照片啊，情况集体单位集体组织观看阅兵，同事窃窃私语，侧耳细听都是批评之声啊。观点，身为马来西亚人，安华这次过去让我们挺失望，被我们全国人民用尽全力推选出来的首相，本以为他会带领国家迈向更文明更开明，哪里知道他现在越来越倒退落后，站队独裁国家，反美反自由。安华反正安华跟中国的关系真的好。观点，我第一眼看见这个福禄寿画面，有一种莫名的邪恶势力感觉，一路并行，有说有笑啊，就是福禄寿啊，习近平这个普京跟金正恩啊，令人发冷，起鸡皮疙瘩。我看完了，我从头看到尾，看完了啊。观点，阅兵秀肌肉是另一种面子工程。阅兵如果跟战力一样，光看俄军红场态势，自己骗自己竟然这么成功，也就不用打三年还在歹戏托棚。歹戏托棚啥意思我没看懂，这是闽南话吗？台语吗？啊，美国没有在搞阅兵，但全世界有人怀疑他的实力吗？台湾国防部千万不要浪费时间和精力搞花招，专心训练实战能力，培养战场存活技能，这才是对台湾军人最大的敬意。所有的独裁者都喜欢阅兵啊！你看看美国这么多年来，现在开始阅兵了啊！观点，新轴心国集合，很像当年希特勒和墨索里尼的德意联合军演，历史课本上有这两恶魔的合影，就怕历史在不同国家的重演。情况，现在抖音上越来越多的让人清醒的视频被广泛传播，期待全民觉醒。观点，新法西斯已经确定为中俄朝，另一个可以确定是参加阅兵的国家没有一个敢做法西斯的仆从国。情况，09年我还是个学生，有幸参加了国庆阅兵，是组织的学生之一，那个时候包括联合国秘书长在内，英法德等西方国家领导人都来了。现在啊，观点，共产独裁国家要掌握国家的方方面面，这就是公私合营和国进民退的底层逻辑，需要控制打压各种不同的声音。在这种逻辑下，他们对待党内稍有不从者也要不遗余力的打压迫害，恐怖政治让整个国家成为巨大的监狱。中共对付自己人也是很凶狠的，对付自己人也是很凶狠的啊。观点，这次阅兵和卫东没有出现，官媒也没有报道他的名字，但是舆论场显得静悄悄。上次秦刚出事，胡锡进还暗示性的辩解一下，这次何卫东的事可以做到舆论如此安静，可见这次花了很大力气去做舆论管控。 中共舆论管控没有问题啊，全是官媒，还舆论管控，直接宣传部抓去开会，就一下就管控了，还做什么功夫？打个招呼就行了，啊！现在是这样，现在不是黑名单，大家搞错了，现在舆论管控叫白名单，可以说什么给你个单子就好了，除了白名单上面都不能说，基本上是这样啊。提问，请问王老师如何看待赖清德发文表示不会拿枪杆子来纪念和平？我没看到，哎，拿枪杆子来纪念，哦，啊，就是阅兵来纪念和平 ，OK， 这是个比喻吧？啊，拿枪杆子就是阅兵式吧？啊，就这意思吧？我理解是这样。观点，无论是新秩序旗手，还是专制者联盟，万一换了多少都好。内核还是中朝俄意这四个新邪恶轴心，他们早就联合起来了，这次阅兵正好让欧美看得更清楚这些独裁者的意图。是的，说得好，很好，是这样。提问，我看内外很多人说阅兵展现的军事力量很强，因为投入相当大，还有自己设计的新式武器可以和美军抗衡，这方面我不懂。这有点像五毛啊，五毛的提问方式啊，五毛的提问方式基本上就这样啊，就是把他想讲的作为一个问题的一个前提，让我帮他念一遍，我现在念了一遍啊，这种说法对吗？啊，这很典型，这是五毛提问啊，如果他有很强的军事实力的话，根本不需要阅兵，理解吗？就像当年苏联一样，苏联也搞阅兵，你要军事强实力很强，美军从来不阅兵啊，这是第一。第二，投入很大，所以军事力量就很强吗？不一定啊，你想一下啊，中国的军事实力有多强大？中国的军事实力在什么情况下强大呢？只有在一个情况下强大，什么情况？当他面对赤手空拳的老百姓的时候，他的军事能力就非常强大啊。那除此之外呢，我没有看到他有多强大啊。观点，而且自己研发，自己设计啊，他有这个，我是军工企业出身，我就从军工企业来的，我很清楚他们有没有研发能力，他们根本没有研发能力。他们的有两种，他们的研发能力有两种，第一就是偷来的图纸啊，偷图纸是中国军工企业发展的基础，这是一个。另外一个是逆开发啊，逆开发就拿到图纸或者拿到一个原产的产品进行逆开发，这他们最大的本领是干这个，肯定不是研发啊。观点，全世界最喜欢纪念二战阅兵就是俄罗斯和中共，仗是苏联和国民政府打的，和他们有什么关系？生动的体现了窃国者诸侯。苏联也没赢啊。美国要是不支援苏联的话，苏联早给纳粹德国打败了，那打不赢，打什么赢？苏联红军被俘虏，被纳粹德国俘虏的战俘有多少人？大家知道吗？就是整个的苏联卫国战争时期，被俘虏的苏联红军有100万俘虏，就这个规模，打什么打？所以没有，如果没有这个美国向苏联提供这些武器装备，甚至汽车，别的不说，就汽车这一项，苏联整个国家都瘫痪啊。其实王老师，官媒放出习近平和普京关于长生不老器官移植的对话有什么目的？我觉得不是放出来的，这是那个谁说的啊？那个叫啥，名字不记得。 但我不同意，因为我看现场，我看得很清楚。他们两个就在前面走，有媒体站在旁边，那当然要录他的音，就是他不是故意放出来，他就是被大家采访采的，他们讲的就是话题，采访就录到，录到了就出来了呗，所以不是故意放出来，我不觉得是这样，现场也不支持这个放出来这个说法啊。从俄乌战争和就是说，大家记住。新闻工作者没有阴谋论啊，不做新闻的人才会有阴谋论啊。阴谋论通常是什么地方？中国人很尖，中国人是阴谋论的市场啊。中国人很喜欢阴谋论啊，为什么？因为中国是个不透明政治的，中国人面对的都是不透明的政治，所以阴谋论在中国人当中很有市场。但是如果是新闻工作者，新闻工作者不是阴谋论的创造者，那阴谋论创造者肯定不是基于新闻的判断，所以呢有些人喜欢编这些阴谋论，就问你为什么不是这样。大家记得很简单，这个世界很简单的道理是什么呢？就是除了正当的路以外，其他的所有的地方都可以去提问，理解吗？所以经常有人提这个问题，会不会有一种可能性，会不会有一种可能性，就是除了这条马路以外的全世界，就这个意思。所以实际上会不会有这种可能性是阴谋论的基础，但是是没有任何意义的，从跟事实没有任何的关联，因为这条马路就是这么一点点的部分，其他全是你可以问有没有这个可能性，你可以一直问下去，你可以沉浸在这个提问当中，但是你会浪费时间，这个世界并不是这样啊。我不知道我没有讲清楚啊，大概就这个意思吧，就是阴谋论，就消费阴谋论呢，我们可以从很多人的提问都能看出来，他们是阴谋论的重度消费者。阴谋论的消费者最大的特点是什么？他们对这个世界的看法是扭曲的，扭曲的，他没有办法建立一个对这个世界正确的认知。所以我劝大家尽量的不要去消费那些阴谋论，他对你没有任何帮助，只是扭曲而已啊。情况我对这个社保都要无语了，每个月交1600，然后社保卡里只有几十块钱，结果这个月去医院看过敏性鼻炎，所有检查还有后期打的脱敏针，医保都不能报销啊。所以你买他医保干啥啊？观点：中共这波骚操作对中小餐饮店的影响挺严重，目前中国第一大失业人群蓄水池外卖行业不知道还能撑多久，如果这个池子决堤了，犯罪率那真的不敢想象，犯罪率不是这样的啊，并不是这样。怎么说呢，这个评论是带歧视性的啊，我不会这么想，我也不会这么看啊。这是情况，感谢王老师。我是名拆迁律师，见识了太多中国政府的残暴。最近去江门谈案啊，江门广东啊，政府在搞三旧改造，拆除旧厂房，把地腾出来给关系户开发。一方面将集体土地征为国有土地来变现。另一方面又逼着企业去租早期滞销的新厂房，而村民投票决定也是走过场，一人一百拉农村老人签字表决，如果本村书记不便去动员，就从别的地方调来新书记，新书记盖章签字，把征地程序走完再调走，本村书记再调回来，政府给他搞个政府编制，农民苦。这种行为中国政府已经干了好多年了，很有经验啊。 王老师你好，现如今中国大学生毕业即失业，我周围的朋友都去卷考公，他们也劝我去考公，我认为考公并不是一项很好的选择，年轻人应该找到自己的热爱并且适合自己的事情，而不是一味的为所谓的福利待遇和稳定去卷考公，想听听王老师对考公的看法。考公更难，卷考公的命中率更低，所以卷考公就是从考公的功利的角度来看，值不值得付出这个时间成本呢？你要考虑一下。那有些家庭条件好一点，不怕这时间成本给得起，那你就去考。那有些家庭不是的，有些家庭就等着他等米下锅呢，好不容易一个大学生出来，指着他干嘛？指着他挣钱养家呢，只给家里寄点钱了至少。所以呢，有些家庭不适合。那基本上我从事件本身来说，我觉得，要考虑自己的条件，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公务员也好，事业单位也好。我一直认为它是个扭曲的工作场合，就是特别是公务员啊，政府部门基本上你要在政府部门干三年基本上这个人就废掉了就他也不会再去任何地方啊。那你想一下，你这辈子就面对这个领导啊，这个领导人好，正派一点还好，这个领导要是喊臊，我不知道怎么讲，你又是个女生，就是好色，如果这个领导好色，然后呢你又是个女生你不仅是个女生，你还没有结婚，还有几分姿色那你就麻烦，你就完蛋了。所以中国的这些政府部门这里面乌烟瘴气，正派人家不要去政府部门不要去政府部门至少可以保住自己清白我没有夸张。情况2001年出国学习，08年回国，25年再次润出来，17年看够了中共体制内的各种肮脏情况，虽然太太没有通过在疫情时期卖掉资产，出来后需要再次从零开始，但是呼吸到自由的空气就满足了。这么多千年也是坚持听王舍的逻辑分析，获益良多，祝王舍身体健康，万事如意，谢谢啊，谢谢。Ethan Trump我不知道怎么读这没读过 Trump 谢谢谢谢。好，我们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感谢大家的参与，我们下个节目再见。再见之前请大家点赞，请新来的网友订阅，请大家加入我们的会员支持我们，做更好的节目，做更好的自己，谢谢大家，谢谢。